港媒突然放风，政治局月底将有重大宣布，华裔员工偷窃3600份军工机密交给中共被捕，比 WHO 快，台湾率先掌握新冠人传人的消息。中国抗日神剧卷土重来，官方下禁令的背后是什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根据港媒星岛日报报道，中共政治局预计本月底召开会议，分析经济形势并安排下半年经济工作。之后中央领导人将赶赴北戴河休假办公。会议可能审议有关中央军事委员会前委员廖华的报告，公布其罪状，取消其上将军衔及党籍。此举被视为对廖华落马后军队形象受损的回应，显示军内清洗行动进一步加剧。廖华背景深厚，与多位已经失去势力的前高官有关联，涉嫌拉帮结派，凸显军队内部问题。近年来，中共军队政工部主任接连出事，政治工作作为中共军队特色，竟然屡屡成为腐败重灾区。苗华落马之后，中共军委发出规定，强调重塑政治干部形象，显示军内整肃力度加大。另外，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落马，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长期未公开露面，军委领导层几乎减半。中共军委提出全面肃清流毒影响，不单止针对苗华，于是将有更多将领被整肃。独立学者吴造来指出，军部近期文章延续去年苗华落马之后的论调，显示军中新一轮清洗正在进行，目的是确保北戴河会议安全，打压反对势力翻盘的可能。吴造来透露，据军中消息，高层运作涉及流言，显示内部人士卡位战激烈，呈现分赃共和的状态，类似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妥协格局，红二代影响力式微，各派系退化，难推政治强人，妥协成为主旋律。时事评论员李大宇认为，中共体制永远不缺野心家，强人多数是被野心驱动，矛盾之后的中共容易孕育出新的独裁者。他主张结束中共体制是根本解决之道。与此同时，中共21号召开见义勇为表彰大会，武警部队代理司令曹军章与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司法部长张军、公安部长黄小雄同台亮相。网民指出，曹军章以代理武警司令身份公开露面，印证了今年1月蒋望正爆料他已经获任命的消息。这个亦都从侧面证实了武警司令黄春玲和政委张红丁出事的传闻。这两个人和何卫东关系密切，都是苗华任内重用的对象。随着苗华、何卫东落马而受到清洗，曹军章和另一个副司令傅文化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的嫡系。曹在成都军区与张共事多年，2023年3月晋升武警中将，傅文化则曾经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后调任武警。武警作为中共维稳核心力量，其司令、政委由军委直接任命，具备准军事及国安属性，对政权稳定至关重要。张友侠目前掌控三大战区及武警部队主官，显示其对军队枪杆子的控制力大幅增强。另外，前中央警备局局长周鸿祎据传升任军委办公厅主任，进一步巩固张友侠在军委核心机构的影响力。时事评论员李牧阳分析，张友侠已基本掌控百万武警部队，其亲信遍布南部、北部、中部战区及武警关键职位，显示其实际掌握中共大部分军事力量。不过，中共政治生态中，军事指挥权决定真正权力核心， 习近平军权旁落的传闻使其处境尴尬。时事评论员王克指出，自从2024年4月起，习近平权力受限，多次反扑未有成果。蔡奇、王小红和他拉开距离，中纪委书记李希是习近平仅剩的可用势力。2025年上半年，全国立案 52.1 万件，处分42万人，增幅超过 20%， 显示习试图通过中纪委反扑。不过军权丧失使其核心地位动摇，清洗效力有限，难改失势大局。北戴河会议之前，中共高层内斗加剧，军队清洗与人事布局交织，凸显政局动荡，张又侠的军事掌控和习近平的权力危机形成对比。政治局会议的宣布将揭示更多权力斗争的细节。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脏器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补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鼠米、刺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网购买正品代谢补。 https://healthcare520.com。前南加州科技公司工程师龚晨光22号在联邦法院承认窃取美国国防机密技术，包括侦测核弹发射、追踪弹道与高超音速导弹，以及令美军战机躲避红外线导引导弹的高端感应器设计。美国司法部指出，龚晨光现年59岁，居住在北加圣何西，拥有中美双重国籍。他承认一项窃取商业机密罪，目前以175万美金保释候审。联邦地方法官约翰·沃尔特已经排定9月29号进行量刑，到时龚晨光很可能面临最高10年的刑期。控方指出，龚晨光在2023年初加入一家位于洛杉矶的军工研发公司，负责设计和测试红外线感应器。这些感应器可以安装在太空系统，用来侦测敌方导弹，或者协助美军战机识别并且干扰热追踪导弹。这些技术对国防安全至关重要。龚晨光在这间公司任职不到一个月就申请离职，并且从工作电脑里面下载超过3600份机密文件到个人硬碟。后来调查人员在他位于千丈市的暂住处查获部分档案，当中不少文件被标记为机密，仅供官方使用或受出口管制，显示这些资料属于公司最敏感的技术，估值高达数亿美元。更令人震惊的是，龚晨光在还未离职之前就已经接受这间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评估，竟然仍够持续下载资料。这些被盗的档案涵盖很多还未公开的技术，比如下一代红外线感应器、低可见度的追踪技术以及特殊的冷却装置设计。另外，联邦调查局发现龚晨光早在2014年起就多次申请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这个计划被指吸引具有高端技术背景的专才回去中国协助发展军工与科技。他在不同的申请当中提议研发具有军用潜力的技术，还曾经发送商业议案给中国高科技研究单位，并且亲自去中国争取资金。控方表示，在一封2019年的中文电子邮件中，龚晨光坦言，因为在美国军工企业工作，我是冒险参与中国计划， 但他仍希望为中国的高端军用晶片做些贡献。目前估计，龚晨光的行为对受害公司造成超过350万美金的潜在损失。这宗案件由联邦调查局、国务院与国土安全部合作进行调查。控方强调将依法追究其责任，严防美国高科技军事机密外泄。加拿大卑斯大学政治系教授萧日夫近日同参加侨委会台湾青年海外搭桥计划的学生交流时，指出外交关系并非万能。台湾在国际社会中虽然受限于一中政策，竟然在疫情防治上展现卓越的贡献。十二名搭桥计划成员近期访问温哥华，同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刘立恩、萧日夫教授及侨领对谈，讨论台加关系及台湾相关全球议题。中山医学大学学生陈恩莹分享他参加日内瓦 WHA 周边会议的经验，质疑台湾积极投入全球防疫竟然屡次被 WHA 排除。邵日夫回应，即使加拿大和中国有外交关系，但在 COVID-19 疫情初期，加拿大未能够及时掌握中国疫情资讯，甚至对人传人情况毫不知情。反观台湾，虽然不是 WHO 成员，竟然率先获知疫情动态。2020年1月13号，台湾医生从武汉高层得知 COVID-19 人传人讯息，两日后即宣布进入防疫紧急状态。而当时加拿大、美国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仍然未获得相关情报。萧日夫强调，国际社会需要台湾参与防疫，但台湾仍面临政治困境。林立恩补充，台湾在抗疫中表现出色，向全球捐赠防护用品，并派遣医疗队去第三世界国家救治病患，展现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另一位学生问及加拿大2022年印太策略是不是改变了一中原则，萧日夫澄清，加拿大仅是注意到中国的一中主张，并非认同，政策基础未变。侨务组长郭淑贞表示，搭桥计划给到台湾青年走出去，认识外交与侨务工作。今年温哥华组织学生参访卑斯省议会、温哥华市政府、侨社及台商企业，并参与青年交流活动。计划至今已经派了超过700名台湾青年去海外参观访问。根据中央社7月22号的报道，中国社交媒体近日热议讨论一则新闻，中共国家广电总局针对抗日题材微短剧发表管理通知，要求杜绝悬浮设定和幼稚的剧情。这个本来是严肃的政策新闻，被网民视为八卦话题，掀起热烈讨论。今年刚好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抗日神剧再度流行，剧情荒诞程度超越以往的手撕鬼子的情节。广电总局21号发帖文，强调微短剧行业需要承担内容审核责任，杜绝脱离现实、夸张幼稚的剧情。官方首次明确指出，这类神剧对青少年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形同高级黑，损害历史认知的严肃性。时事评论员 LT 在 YouTube 评论中分析，抗日神剧长期冲击中国娱乐市场，引发多方反感，知识界批评他篡改历史，因为中共在抗战中并非主力军，甚至曾经有消极抗日的行为。神剧通过夸张的剧情成为中共美化自身抗战角色的工具，引发严肃争议。同时民间对手撕鬼子等夸张表现失去兴趣，将它看成是闹剧。不过这类剧集因为中共支持而屡禁不止。中共利用神剧宣扬民粹和爱国主义，强化自身在抗战中的地位。这次官方严厉整治，显示中共意识到神剧的高级黑效应，过度夸张的剧情被人质疑它的虚构性，损害中共形象。 LT 指出，整治时机和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有关， 习近平将主持阅兵。若果神剧持续夸张，可能使到阅兵被联想为神剧延伸，影响佢嘅严肃性。因为咁啊，官方出手整治，既系对神剧乱象嘅回应，亦反映佢内部嘅矛盾。总体嚟睇，抗日神剧沦落成为闹剧，官方整治虽然意图正本清源，竟然亦都带嚟咗喜剧嘅效果。这个现象不单止凸显了神剧的荒诞，亦折射出中共在历史宣传和形象维护之间的两难。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